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今天的信息题目是“活在圣灵中”。啊，前几年有一句话很流行，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听说过没有？他用描述人体型的词来传递一个信息。就是理想是有血有肉，充满生命力的，而现实是枯瘦如柴，一副死相。于是呢，想方设法待在丰满的理想世界，逃避骨感的现实，就成为很多人的愿望。这也是为什么 iPhone、iPad 电子产品这么畅销的原因。因为它可以满足大家这个愿望。现在很多人他的身子躺平了，但是他们的灵魂却在电子产品所构筑的理想世界里面忙得不亦乐乎。那还有一种方式呢，是透过酒精、毒品、麻醉品来超越骨感的现实。但不少人在超越的过程中反而强化了这种现实的骨感。我看到一个报道，去年美国有超过10万人死于毒品过量。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一个男人在新冠期间他没有感染新冠，却染上了酒瘾，每天在家杯不离手，让他的儿子很担忧。有一天看着饮酒的父亲，他实在忍不住就问他，爸爸，你觉得酗酒的人有什么特征？爸爸略一沉思，用手指着窗外说，你看 deck 上不是有两只麻雀吗？在酗酒的人眼中，麻雀就不是两只，而是4只。儿子仔细看看 deck， 很严肃地回应说，爸爸， deck 上只有一只麻雀。他爸爸一听吓了一跳，连忙打开电脑对儿子说，你快帮我看看我的股市账户后面到底是几个零，莫非我把数字也看重了。不幸的是，当丰满的理想变成现实之后，就是这么的骨感。如何把骨感的现实带到丰满的理想中，消除理想与现实的鸿沟？我们需要的不是依靠电子产品、酒精、毒品、麻醉剂，我们需要的是圣灵的大能，把我们带入基督复活的新造里，让我们活在复活新造的社群中，一起在主里不断更新生命、更新理想、更新使命，把上帝荣耀的国度透过信心带入到我们这个骨感的现实世界，对这个现实进行属天的永恒的转化。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那这是我们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你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毫无保留的爱领导我们这样污秽不配的罪人，感谢你把主耶稣赐给我们，感谢你把圣灵赐给我们。主，我们恳求你让你的圣灵浇灌我们，充满我们，好让我们得着基督里丰盛的生命，得着基督里丰盛的祝福。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在圣灵中被主的道再造成新人。如果把丰满的理想作为生命的代表，那么骨感的现实就成为死亡的象征。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在神创造的最初，他到底有没有理想？难道他创造的目的就是让丰满的理想变成骨感的现实吗？当然，神创造的目的绝不是让丰满的理想变成骨感的现实。事实上，上帝创造了一个丰满的现实，他有一个美好的理想，就是接着人对他的顺服和爱，把人类和整个世界从丰满带入完满。所以在伊甸园里，神跟人类的代表亚当立了一个约，如果人信靠顺服神，爱神，遵守神的旨意，他就可以从丰满进入完满，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得到永生。如果他背叛神，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会从丰满变成骨感，陷入死亡。神把生死祸福摆在他面前，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在毋庸置疑背叛神的天使魔鬼的引诱之下，亚当夏娃没有选择生命，他们也毋庸置疑无视神的警告，吃了禁果，把整个人类从丰满的现实带入骨感的现实，与生命的源头隔绝，像树枝上摘下来的花慢慢的枯萎，慢慢凋谢。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不断上演。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摩西代表神与他们立约，宣告遵守神话语的祝福，与违背的咒诅，呼天唤地的向他们做见证，劝勉他们拣选生命。但是大部分以色列人也没有听从神的吩咐，他们在应许之地离弃拯救他们的神，去敬拜各种的偶像，让约的咒诅临到他们。他们被敌人入侵，失去家园，被掳外邦，最后 最多只能像毛主席那样自我安慰，埋骨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什么不青山，也就是在哪里都可以埋葬我的尸骨，不一定要在故乡。那其实毛主席也不是他诗里写的那么洒脱，他跟所有人一样无法面对骨感的现实，要不然他不会让人把他装在水晶棺里来表明他依然很丰满。当今的情形也一样，当神兴起他的教会，在各处传扬福音，把生死祸福摆在世人面前，呼吁他们拣选生命，好多人依然不相信基督就是生命，他们沉迷于各种偶像，各样的虚幻，以为里面有生命，里面可以得满足。越来越多的大人孩子被诱惑，玩 video， 吃大麻，吸毒，中了魔鬼的糖衣炮弹，枉费生命，丢失生命，融入非常骨感的现实中。这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提示，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本性的软弱，容易受骗，好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们可以常常谦卑寻求主的恩典，不至于落入同样的光景中。那今天经文开始提到大卫王，他是我们很多人都很羡慕的人，他各方面都很优秀，是个近乎完美的人，从属灵上讲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从政治上讲他是治理国家的标杆，从军事上讲他能征善战，从文学上讲他是伟大的诗人，从艺术上讲他是了不起的音乐家，他在很多方面都预表主耶稣，神也大大与他同在，他拥有丰盛的财富、地位和尊荣。我们很多人给儿子起名就叫大卫，为什么呢？不就是在他身上寄托着丰满的理想，希望他像大卫一样荣耀尊贵、风光无限吗？当然被保罗追杀了一部分最好排除，但是不管是当年的以色列人还是今天的我们，大家真的能够在大卫身上找到丰满的理想，摆脱骨感的现实吗？今天经文二十九节，使徒彼得告诉我们什么呢？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伟大的大卫王终究摆脱不了骨感的现实，他死了埋了，他的坟墓还在。如果当时的人不信，可以跟彼得去参观，如果今天你不信，你也可以去耶路撒冷参观。但是我们要知道，大卫王并没有像埃及法老让人把他的尸骨做成木乃伊，或者像毛主席叫人把他装在水晶棺里，以便摆脱骨感的现实，表明他们依然很丰满。因为大卫不是绝望的人，而是有真正盼望、有复活理想的人。就像今天的经文三十节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彼得这段经文是引用的诗篇十六篇大卫的诗，如果我们只读这诗，我们还以为是在写大卫，但是圣灵借着彼得的讲道启示我们，他是在预言主耶稣，因为只有他是那个真正摆脱了骨感的现实，保持了丰满理想的人。 他不但是犹太人的真正盼望和理想寄托，也是全人类的真正盼望和理想的寄托。因为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彼得这些亲眼看见他复活的人都在为这事做见证。耶稣复活后不但向许多门徒显现，而且升天得荣耀，坐在父神的右边，成为天国的君王。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神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看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基督作王掌权的标记就是赐下圣灵，浇灌一切信靠他的子民，建立他的教会和属天的国度。就像我们所有信主受洗的人领受了圣灵，圣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变成神的圣殿，把我们的心灵带回伊甸园，神的同在中。彼得继续把大卫和基督做对比，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在这里彼得告诉听道者，大卫那样的地上国度不能带给他们真正理想的丰满。大卫自己都很清楚，他的盼望和理想唯独寄托在复活的基督身上，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死亡和罪恶，只等最后把魔鬼踩在他的脚下。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理想和希望寄托在地上的君王、总统身上呢？他们已经很骨感了，甚至比你我还要骨感。难道我们还要去效法祭司长所代表的犹太人，犯同样的错误，拒绝已经升天作王的主耶稣，去拥抱地上的君王、统帅，甚至高呼，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别的王吗？所以当彼得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基督，神已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门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其实当时来圣殿过节的外地犹太人并没有实际参与钉耶稣十字架的罪行，但是当圣灵感动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是他们的悖逆和犯罪把神子钉上了十字架，他们为此极受痛心，想要寻求出路，排解心中的悲伤和懊悔。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人，就是神所招来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揣着钉耶稣十字架的钉子，我们的罪就是一根根刺穿他的钉子，我们凭什么可以得着丰满的理想？我们凭什么可以逃避骨感的现实？是凭着上帝的公义吗？是凭着神的圣洁吗？ No, no。 那我们是凭什么可以是凭着天父的慈爱和怜悯、基督的恩典和赦免，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把我们这些拿着铁钉锤子面对爱我们神的人，在听到福音真道后觉得扎心，愿意悔改，被圣灵再造重生，使我们脱离亚当里的骨感，进入基督里的丰满。正如这一句经文所应许的，我们一起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在圣灵中被主的爱合成新社群。刚才读到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里圣经提到了新造这个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可以从新造跟旧造的对比来理解它。圣经告诉我们，亚当是旧造的代表，基督是新造的代表，也被称为末后的亚当。除了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后代，都生在亚当里。若有人在亚当里，他就是什么？旧造的人。在亚当里的就逃不脱亚当的命运。亚当犯罪悖逆，从丰满变为骨感，我们在他里面也犯罪悖逆，从丰满变为骨感。亚当遭遇从灵魂到身体的死亡，我们在他里面也遭遇从灵魂到身体的死亡。是当我们进入基督里以后，情况就完全改变。基督是新造的代表，在基督里的人也就成为新造的人，基督的命运也就成为我们的命运。基督圣洁顺服，从丰满变为完满，在基督里我们也圣洁顺服，也会从丰满变为完满。基督从死里复活，在基督里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先是灵魂，后是身体。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从亚当里进入基督里呢？那是借着福音真道的传讲，圣灵的感动，我们被主的道扎心，愿意认罪悔改，相信基督，靠着他的名受领受圣灵，受洗归主。当圣灵把我们重生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如果我们常常借着听道、读经、祷告、团契生活，坐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脱离亚当里的败坏，得到基督里的丰满，那就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有人要问，就算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身体不是一天天衰败，一天天骨感吗？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确是在基督里了呢？使徒保罗对这个问题做了很清楚的解释，他把我们目前的身体比作帐篷，它是暂时性的，他把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比作房屋，它是永久性的。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源于脱下这个，乃是源于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陪着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在这里他提到神把圣灵赐给我们，作为我们将来身体复活得永恒基业的凭据。主为了把我们的帐篷换成房子，他已经把买房的首付款打到我们户头里了。我们怎么知道神已经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户头里了呢？从我们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等等，我们就知道他在我们里面了。圣灵让我们听到扎心，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他也引导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来跟从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当我们常常寻求圣灵的同在，活在圣灵中，我们就有保罗那样的体会，外体虽然毁坏，内在的生命却是一天怎么样，新是一天。当然我们看神的新造，不单是看个人的得救重生复活，也要从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从上帝的国度来看。在旧造里，我们看见个体跟整体存在不可分割的关联，就像我们说的牵引法怎么样， 动全身。很多人不服，为什么亚当犯罪，我们也要承受一样的后果呢？因为亚当是神与人类离约的代表，神跟他离约的时候，是跟他和他所有的后裔离约。我们虽然还没有出生，就已经在他里面了。亚当犯罪，不但殃及我们，殃及整个被造的世界。人类受咒诅，大地受咒诅，生物也受咒诅。同样，基督的新造也会逆转整个人类和被造世界所受的咒诅，把骨感的现实带入他的丰满和最终的完满。他是新造的头，是教会的头，我们是教会他的身体。从耶稣的降生、死亡、复活、升天到圣灵降临，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为复活新造的开始，末世恩典时代的来临。在今天彼得讲到的前面，圣经记录了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一复活新造、大丰收的历史事件。圣灵降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非同寻常的事，就是使徒们用别国的话向那些外邦犹太人宣讲基督的福音。这一祝福刚好扭转了神在巴别塔变乱人类口音的咒诅。当罪败坏神的创造后，它就不断地造成神与人之间的分裂，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当圣灵的新造开始后，它不仅带来神与人之间的合一，也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合一。在今天经文里，我们看到语言造成的隔阂被消除了。使徒们传同一个福音，朝圣者听同一个福音，他们被同一个圣灵感动，奉同一个主的名受洗，领受同一个圣灵，同在主爱里合成基督的身体。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由此主的教会诞生，这一群被圣灵重生的人，在圣灵中被主的爱合成基督的身体，新造的福音社群。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就是主的教训、圣经的教训，彼此交接，就是 fellowship 团契，薄饼就是领受圣餐，祈祷。众人都惧怕，他们心中都对神充满了敬畏，因为使徒们忠心传扬福音，神用神迹奇事来验证他们所传的道。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当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新造的社群，他们就彰显出基督身体合一的美好。他们甚至超越了个人财产造成的隔阂，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怎么样？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姐妹，这节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件非常荣耀的事，那就是我们可以参与自己的新造，可以参与他人的新造，参与基督身体教会的新造，来自他国度的新造。有人肯定会问，可能吗？怎么会有这么奇妙不可思议的事呢？因为因着基督道成肉身，降卑自己，取了人性，他复活升天作王的时候，也就提升了我们人性。在神创造的最初，我们无法参与，但是在基督永恒新造里，我们却都可以参与。我们怎么参与呢？首先，我们自己从亚当里进入基督里，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其次，当我们靠着圣灵常住在基督里， 我们就在新生命中不断的成长，越来越像基督。第三，我们把家人、朋友、同事、邻舍带进基督里，让他们连于基督，连于教会，我们就参与到教会和整个上帝国度的兴造。弟兄们，神给了我们多么大的权柄和荣耀，就像今天经文中的教会，当我们被圣灵重生后，我们跟他们一样受洗归主，参与教会生活，分享福音，开展幸福小组，参与短宣，主就与我们同在。就像这次王牧师带领六位弟兄姐妹去哥伦比亚短宣，大家同吃同住，一起祷告传道，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等一会儿他们有专门的报告，我就不讲了。教会肢体生活非常重要，不可缺少。在第四十节，彼得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我们信主受洗不是信仰的终结，而是开始，因为我们所处的是弯曲的时代。最近看新闻，州长一上任就拨款5000万支持大麻和堕胎的合法。如果作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不常常跟身体相连，各自忙于在地上追逐我们的天国梦，很容易被这个世代蒙骗吞噬。3年的新冠给教会的肢体生活造成很大的损失，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得胜。在这里我们还要避免一些错误的教导，就是把初代教会当成教会的典范，提出一些口号，回到初代教会，向耶路撒冷教会看齐。对此我们需要分辨，我们是从哪个意义上回到初代教会。初代教会并不完美，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对夫妇十六部分钱财被圣灵击杀，我们要回到那种光景中吗？真的那样，我们就不知道有多少人现在还可以活着。第六章，他们的寡妇被胡视，吃不上饭，再往后他们遭逼迫，被砍头，被监禁。在15章，他们有些人要让基督徒加入犹太教，连福音真理都弄不清楚，这些都值得我们效法吗？很多人把耶路撒冷教会当成教会的天花板，是因为他们喜欢追求说方言，追求神迹奇事，凡无功用。但是今天说方言的究竟是造成教会合一更多呢，还是分裂更多呢？如果单追求神迹奇事，耶稣说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而凡无功用，若不是在圣灵充满的爱里，你去问问吃大锅饭的父母是什么结果。我们向耶路撒冷教会看齐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去复制模仿圣灵降临的一些独特现象。圣灵如风，如火，如舌头，你能复制能模仿吗？你可以模仿说方言，凡无功用，但神迹奇事就由不得你。我们看重的不是这些现象，而是圣灵新造这个核心和实质，那就是寻求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基督，让圣灵透过真道指出人的罪，让听到者感到扎心，愿意悔改，并且在圣灵里与主联合，与基督的身体联合。这才是我们要看齐的重点，因为圣灵的主要工作就是聚焦基督，传扬基督，荣耀基督，把人带到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组成新造的社群。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他赐给我们这样荣耀的权柄和使命，让我们可以脱离现实的骨感，拥抱基督和他身体的丰满。求主帮助我们活在主的圣灵中，让我们参与自己的新造，他人的新造， 让教会在圣灵中被主的爱合成新的社群，来扭转亚当里的死亡，得着基督里的永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如此爱我们，赐给我们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成为新造的元首，感谢你为了成就新造付出生命的代价。作为末后的亚当，你的肋旁为教会流出了你的宝血，你把这个代价称为生产之苦，这是喜乐的受苦，不是绝望的受苦。教会的产生和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圣灵，我们恳求你来充满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可以常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求你也引导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在喜乐的受苦中参与你身体的新造，国度的新造。我们求你祝福 IM 教会，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